我们像孩子一样去追求，但愿我们像大卫一样的一个谦卑的心。愿这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去认识大卫的一生，今天去总结大卫的一生。
一个手脚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
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
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一无所事，求你帮助我们谦卑到你面前，仰望你的恩典。什么时候我们谦卑，什么时候我们的刚强，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软弱，你的恩典就遮盖我们。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因为他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朝虽要有枯死，叫成必欢呼。天父，我们今天要总结你忠心的仆人大卫的一生。大卫无论他成功还是失败，刚强还是软弱，我们在他身上都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在他身上有完美的旨意。你用你完美的眼光来看大卫，虽然大卫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所以主要在他的不完全的生命中，我们能看到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的软弱，让我们不再假冒为善，不再在哪里自高自大，连大卫一个那么认识你的人都有软弱，都有道德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所以主，我们愿意到你面前谦卑，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要带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一颗谦卑的心，更多的祷告，单单仰望你，深深的信靠你。哈利路亚，让我们真的走进大卫成功的秘诀，大卫那个不死的秘诀，大卫那个不死的秘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为什么大卫他是一个合理心意的人，大卫是历史上被称为最合神心意的王，所以帮助我们做领袖的，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错，面对自己的软弱，如何在你面前能有大卫，得到大卫成功的秘诀，不败的秘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今天带领你的仆人，也带领弟兄姐妹在圣灵里，我们回望你的恩典， 如何帮助大卫成为一个常胜将军，成为这个他的不败之谜啊，了解他不败之谜，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也很享受这样的敬拜，因为我觉得能到神面前，真的到神面前敬拜是可以得安息的。但是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却没有这样的到神面前的那种结果。你看有时候去教堂去完以后听完道你发现离开的时候很烦躁，很在教会侍奉了很多，就你不感觉到一种甜蜜，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透过这个敬拜，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我在说大卫不是个完美的人，大卫却是一个神重重的大大的使用的人新闻 Hello 我们都做过神我们做过教会的重要的领袖，我们有时候发现做领袖很不自由，对不对？很多事情本来小事，但在我们身上做牧师就是大事，所以我比一般人更不敢面对我们一些的小错误，大罪可以承认，小错不愿意去面对，这个是我的经历。所以我们发现大卫我们今天要总结大卫，因为下个礼拜开始讲所罗门，我们这个年底12月底我们会讲完整个信与所望之事讲到王国时期，后面这应该是先知的时代，在分裂王国的时候，神重用的不是王，是先知。所以盼望若有可能的明年会讲先知但是我们今天要总结大卫内容比较多，求神帮助我们忍耐好吗但是你什么都可以忘记，你记得大卫有一个心是你很需要的。什么心？大卫有一个心是你不可缺少的，大卫有一个心是他不败之谜是一个谦卑的心大卫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今天在早上我5点多起来就在预备，一直在祷告室，我最后对大卫就总结的一句话，工作卸职罪祸家国的大卫。大卫他是有功的，他建立社稷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一个推动一个文化，建立一个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度他把扫罗以人为中心转为以神为中心，上个礼拜我们说他抬越贵，对不对他让神回来做王，工作帮助的社会，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敬畏神的社会，从他开始赢回越贵。但是罪祸家国他的罪，他个人的罪就要被神审判被神指出他的罪，最后这个罪不单只让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也让整个国家最后甚至亚沙龙的时候他被逼流氓，他害了自己的国家。所以大卫功过都有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希望今天你在大卫的身上看到他有那么多功，但是他有严重的过，还影响家庭延祸国家为什么神还是那么爱他，甚至大卫星以色列的国旗用大卫星。所以我希望我们能从大卫身上看到一个不完美的人，却是一个神可以信任可以重用的人。为什么呢？大卫是一代明君，忠心的神仆，弄成这样只能说可是。 大卫真的想犯错吗？不一定。但是很奇妙，但神不一定选道德完美的人做领袖。你同不同意？神不一定选道德完美的人。若选道德完美的十二门徒，当年他不选彼得，应该选谁？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又骄傲又自大，嘴多，常常为神出主意，但是不像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但彼得是不合神心意的，体贴人的意思的。为什么选不神主选彼得，却没有选另外一个更好的，靠在主的胸前的，还认出这个是主啊？才被说他自己说主所爱的那个人，那个是谁？哦，那个是谁？使徒啊，使徒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比彼得更合乎我们认为的完美领袖的标准，他跟到十字架底下，耶稣说看那你的儿子，看那你的母亲，对不对？使徒约翰是最后一个死的，从雷子变成爱的使徒。使徒约翰的一生是多么的丰富，为什么神却选彼得？因为知错能改，善莫大人，不是，这个是佛教。因为彼得经历自己面对自己生命中的那个不完美，他真的经历主的恩典，最不想犯错的就是彼得。有时候神允许试探，允许我们失败，要让我们学会真正的谦卑。谦卑只能在我们人的尽头，我们才能发现。但人太会躲，他会用事工，用方法，其他的热心来躲避悔改，躲避被神破碎，破碎是痛的，对不对？同不同意？你跟我都不愿意被破碎，神啊，为你做很多事情都可以，但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这很痛。所以，大卫一生都完美。他只骄傲一次，数点民数，神重重的管教他，对不对？另外一次就是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的生命中，只有一次道德不完美，这个是大卫他写在圣经，他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其实他可以不需要，对不对？因为历史是得胜，历史是那些成功者自己写的，历史是掌权的人写的。为什么大卫要把自己那么丑的事情，那么不完美的事情，那么杀人剁别人妻子，杀还杀那个忠心的勇士，那么不好的事情他都写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大卫允许圣经把这个一代明君的这个丑事写出来？用来做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这个最伟大的君王只有一次错，甚至一次的软弱，就变成写在历史上？神为什么要这样对他？是让我们知道一些什么事情？为什么大卫只一次错，圣经又把它记载下来？我们最后告诉你好吗？大卫在国家大事上谦卑依靠神，建立了合神心意的王国。他成功的原因是凡事上谦卑寻求神的带领，包括打仗， 包括他做任何事情，包括他追回太太，他都寻求祭司的带领。就大卫是很成功的，对不对？第二，为何忠心爱神的大卫家庭会弄成这样？对今天神的仆人，神仆的神仆有什么要提醒？大卫只有一次放纵肉体，一次放纵肉体，夺别人的妻子，也许一时软弱，但他杀别人的老公，为什么要杀？就想逃避责任。放纵肉体已经错了，逃避责任今天我才更错。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神的仆人，特别我们说灵恩派里面的很多牧师，对不起啊，美国啊，他们公开认罪，为什么？之前为什么现在最终？因为他放纵肉体啊，犯罪了，然后他逃避责任，不承认，把事情闹大了。犯错若承认会被饶恕的，有一些都已经公开认罪就要被饶恕，但逃避责任，这个是魔鬼的作为。但为什么逃避责任？他是怕，所以他希望那个乌利亚回家，乌利亚不听话，一而再再而三不顺他的心意，就要他用约押杀了乌利亚。所以小心啊，一点点的罪，当我们要为了面子想逃避责任，我们就会陷在更深的罪中。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大卫说，我不认罪啊，我的骨头枯干。要记住，不可放纵肉体，我们体贴肉体是一次罪的根源，但是我们的灵，我们的魂里面有更可怕的自私，有更可怕的面子的罪，就是逃避责任。同意吗？你再爱主，再有大功德侍奉上的成就，当你一下放松，一不留神，魔鬼来赢了，你还想逃避不承认，罪更深。若大卫当时对乌利亚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一时软弱，把你的太太侵犯了。也许乌利亚那么爱大卫，甚至把太太都献给他，对不对？大卫失去他的里面那份平安，他知错却不改。大卫，所以作为神的仆人，我们要小心，放纵肉体是罪，逃避责任是更大的罪，魔鬼最喜欢。我们应该认罪，承认是改变的开始，也是真正自救，到神面前承认。大卫在处理家事上犯了什么错？有没有人告诉我，大卫在处理家人的事情上犯了什么错？在那个他的大儿子暗利的事情上，在阿亚沙龙的事情上，大卫犯了什么错？对家人，大卫舍不舍得对付他的儿子？舍不舍得？大卫有没有按神的心意去管教他两个儿子？利爱，对，所以利爱用得很好，这两个字把他泡在水里淹死了。利爱，爱是好的，多一个字的不好的，把他淹死了。大卫体贴自己人的意思，姑息养奸，后悔莫及。今天我们很多对孩子都这样，姑息养奸，最大的奸是什么？游戏机。 我们真的不想管教孩子。有一个妈妈说她儿子十几岁打游戏，爷爷要捉起她，她还打爷爷，牧师啊，我们想把她献给神，你带她去神学院，让神来管教她。我说神学院不是这样用的。我想问他，这样纵容孩子十几岁了，他管教不了，说要把他献给神，去读神学，做牧师传道。我想问，这样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不可以？我的错，神来，神来补救。我想问，神学院是这样用的吗？神学是这样帮助你教孩子的吗？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我觉得要悔改的是那个妈妈，对不对？你要自己要负起管教的责任。你姑息养奸，孩子已经宠坏了，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按着一些姑息养奸，我们真的会后悔莫及。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从大卫，希望这三点从一开始啊，我们要知道众人你是个伟大的明君，在神的国度有很多的丰功伟职，但是也许你会在这个体贴在家处理家事上犯错，体贴自己人的意思，姑息养奸，后悔莫及。我的性格有点像大卫，我说我是为神建殿的，第一个，第二我喜欢敬拜，第三我有同样的软弱，我就是会体贴孩子，我因为很爱他们，特别把他们带到以色列，我很有亏欠感。但是我后面我悔改，我说神啊，我不求他们一帆风顺，只求恩典够用。我负责疼爱，你负责管教。我负责疼爱，爱他，疼爱他们，你管教他们，我不管，我放手。我们都是父母，我们都要差不多的软弱，所以这三点求神帮助我们。首先知道大卫的一生，他一些重要的一些点我们先认识，然后我们再分析。大卫工作设计，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大卫是一个常胜将军，大卫无论在哪里，每场战争他都得胜的。对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躲在桑树底下，他对打非利士人，他去打摩亚人，总之大卫参与的战争没有一场是失败的。然后他是一个秉公行义的人，大卫敬畏神的，他的文字为人公义正直，有侠义心肠。先知拿单说那个故事的时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个人该死。那个夺了别人的母羊羔，那个财主，大卫为人公义正直，所以他管理国家是用心管理的，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王。武力安定列国，是以色列强盛。大卫是用武力使以色列进入一种安定，他打败了列国。在扫罗时代，他们失去了那个尊重，失去了国土面积，扫罗时代常被非利士人称扰他的南方，大卫的时代，连亚兰国都有以色列的驻防，那个守望的那个地方在那边驻兵，在那边设防，亚兰也归附了以色列。他的 有还有三点的他的做得好的，领为月桂，使神回来做以色列的王，在宗教上定义为神建殿，使耶路撒冷成为政治宗教中心。第三，与神立王位的约，王位之约，神让基督生在大卫的后裔中，受膏者，大卫的王位是直到永远的，所以基督生在大卫的家里，大卫的后裔当中，这个是神基督和大卫的关系。所以我说公在谢之，大卫他建立的一个是国度，国家是有地理的概念的，国度是在国家以上的一个观念，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系统，一个是道德标准，人心是被这个大卫建立出来的这种氛围，所以当年大卫他们强盛，他们爱神，他们敬畏神，是因为大卫开始，这个是大卫的功德功职。大卫罪祸家国，我们看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今天我也跟你说，你就是那人。当你指着别人说别人错，当你常常指弟兄姐妹错，这个错那个错，心里烦躁，你要小心。当你看到很多黑暗的，不代表你在光中，还是代表你也许在黑暗中。已故的包慧元牧师他在一次培灵会当中说，当你在大光灯中，晚上在大光灯中，在射灯射着照着你，你看不到黑暗中的事情。但当你只看到黑暗中的事情，你应该去处身在黑暗中。所以拿单对大卫讲完一个故事，用一个比喻，然后最后大卫显出他的公义来，拿单就指着你就是那人。一个很有智慧的先知，他让大卫突然间圣灵的感动他，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伤害了别人，我是财主，我有很多羊，我却去闯了别人的太太，杀了别人。所以第一个，神说你竟藐视我，娶了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他祸害他的家，因着个人的罪，他杀了乌利亚，娶了八十八。神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这个是好可怜的。神宣判了，若大卫早一点认罪，早一点认错，主动认错，向神认错，不等拿单先知来，还有救。所以若你今天觉得你犯了很大的错，快快到主面前写悔改信，写完之后在神面前消掉，在神面前写，我通常喜欢弟兄姐妹写完信写，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快快认罪，到主面前谦卑认罪。大卫太晚了，神说你可以藐视我，娶了下来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是神说的，所以我觉得很可惜。第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非病治给别人，他在一光之下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的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一光之下报应你。这样说，他的非病未被别人公开的去收入，还在以色列人面前，多羞耻，对不对？戴绿帽， 他从来没想过这个是在他是他儿子做的。这是多可怕的一个咒诅啊，是一个很恶毒的一个谋士建议亚沙龙的。表明亚沙龙跟大卫已经断绝关系，做了这个羞辱大卫的事情，让父子成仇。有说这个出主意的原来是也许是乌利亚妻的阿爸，就是比示巴的爸爸，因为他生气啊，大卫做了这个事情，让他女儿蒙羞，他自己都蒙羞，很恨大卫。但这个只是野史，而不一定是对的。他这个行为是很恶毒的，对不对？啊，神用这样让大卫深深知道，罪是不能隐藏的。我们暗中所犯的罪，若我们不悔改，神有时候看到一人犯罪，他更生气；恶人犯罪，因为他不知道、不明白他做，神会生气，但没那么生气。你该做好，你知道错的、不应该做的，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犯罪。所以在那个先知何西亚先知书里面说，一人就犯罪，他不悔改，别人提醒他，他必死亡；二人若在最终悔改，他必安息活着，不会按他的，不会按他的回转悔改，传留他的生命。但一人若犯罪，不会按他的意蒙悦纳，为按他的罪必然死亡。有人说不公平啊，不公平！但是我告诉你，你对神的认识越多，神对你的要求也是加倍的，很沉重，对不对？作为领袖，神对我们的对神的认识是超过众人的，给神给你的恩典是超过所有人的。你受这样的尊重，受神的托付，神对你的期望也是加倍的。这里有两点，第一个不藐视神，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神用刀剑不离开他的家。第二点，他影响整个国家，很明显大卫的王位啊，在他有生之年，他的王位会出问题，他的国家会有叛乱。所以大卫知道，但是这个没办法，你等到先知来宣告你就太晚了。所以该给的不给，神自己会来收取的。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不要太晚，免得神忍无可忍，差神人来跟你讲一次，撒母耳先知要来讲一次，最后再给一次机会，你还是不悔改，就会有以利一家的后面的事情。所以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他会一而再、再而三提醒的。但人若不悔改，你就是那人。但愿我们都一起来，从大卫的身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犯罪，我们不悔改，我们是有特权，不用承担后果的，不是的。啊，一人若犯罪，啊，若他不到主面前，基督徒也是，罪必追上的。你认罪就在沉在罪中，还是会死的，还是会有后果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阿们啊，不要做这个人。我们大愿神现在光照我们，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到他面前认罪，我们不能沉在罪中。啊，大卫都做错过很多事情，有时候他会软弱，但是这次神为什么那么愤怒？我们一起来看，为什么神那么重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已就加倍的赐给你。 很生气，对不对？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呢，你劫亚扪人的刀，杀害了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竟藐视我，娶了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神为什么生气？前面讲了一大堆，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就把将你主人的家业他的妻子都交给你，将以色列和犹大家给你，你又还以为不足够，我跟你是好朋友，我对你是施恩无限的，你若早说不够，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我想问，神为什么生气？神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罚他那么重？所以说，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神为什么生气？神为什么对大卫那么生气？很多人犯罪都是环境压迫的，对不对？大卫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抵赖，我是无可奈何的，我是环境压迫的，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借口？大卫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神对他施恩很多，对不对？我想问，大卫是不是神所恩宠的人？是不是？大卫开口，神就会给他，你相信吗？神说我会加倍的赐给你。大卫甚至可以向神求乌利亚的妻，给妻子做妻子，可不可以？可以求。他有没有求？大卫有没有求？没有。所以我想问，神为什么那么生气？有没有人告诉我，神为什么那么生气？你能带入神的位置，你对一个人蛮有盼望，给他，再给他，再给他，一直帮助他，你们是好朋友。就你以他为荣，你看，哇，我都没有向众先知提过我要盖圣殿，你看大卫，哇，我叫他离开圆圈，你看大卫多棒，神以他为荣，对不对？现在神怎么样？神讲这一大堆，表达他有什么感受？嗯，神当大卫是好朋友，那么现在感觉被背叛，对不对？大卫背叛神，让神很丢脸，对不对？神有没有失望？你觉得神有没有失望？神有没有失望？有这个失望的情绪，有没有？像你栽培孩子，支持丈夫，你发尽了你的心，用尽了你的力量，含冤受苦栽培，结果他做的事情完全不尊重你，在众人面前让你丢脸，那个不单只是失望，是一种被刀砍，被好朋友背叛，被你一直栽培的人藐视， 做了一个你没法接受的一个事情，神很失望。我们有没有让神失望？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够好了，我们也不错。我们听到常常觉得，哎呀，谁谁谁该来听牧师讲？你看，今天这堂道应该谁谁谁哪一个什么什么名字该来听听？当我们这样想，我们在论断别人。也许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被神大骂一场，让我们醒悟过来。你就是那人。神讲这一大堆是让大卫无地自容。大卫没有这个必要啊。甚至乌利亚那么爱他，爱到宁愿在王宫外面不回家，高传伦整爱美丽的妻子。那么爱大卫的，为什么不开口？我想问，大卫为什么不认错？大卫为什么不向乌利亚认错？这是重点啊。大卫为什么不愿意向乌利亚认错？明显是刚刚月经过了，是神弄他让乌利亚妻子怀孕的，是超自然的。大卫想掩饰自己的罪，就想乌利亚回来。大卫为什么不认错？大卫为什么怕认错？他想做什么？掩饰自己的罪，逃避责任。你要小心，当你要自救，想逃避责任，罪就伏在你的门外。当你不承认，像该隐不承认，我只是看守我的弟兄，当你生气，你逃避你的情绪，逃避你的责任，罪就伏在你的面前，门外，罪必追上你。求神帮助我们，一时软弱，神会饶恕。一而再的自救，逃避责任，掩盖你的罪，因为大卫是一个王，丢不起这个脸。一时软弱，贪婪，犯错，可以饶恕，这是软弱。杀乌利亚，还娶他的妻子，这是公开藐视神，公开藐视神，人不知道，谁知道？神知道。有一个社会学家说，事实上我们常常觉得是大奸大恶的，现在在监狱当中的，我们认为我们比他好。他说错，我们都有犯错，两个地方，一个心中会想他们想所做的，我们没做，他们做出来，所以被抓到了。我们也许有做，我们没被抓到，所以我们都是罪人。社会学家说，我们就算行为上没犯错，像我们的心跟那些坐在监狱里的一样，你同意吗？我们今天看到大卫，好像我们没有犯他一样的错，只是也许我们最后没有做出来，我们里面想过，魔鬼也试探过，很快圣灵保守，神保守，我就没有踏出来最后的一步，没得回头。若真的做到大卫所错的，我们真的犯错，情欲上的罪，我们真的在金钱上啊，我们犯错，我们在权力、金钱、权力、事情啊、情欲这三个是我们作为弟兄，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真的会容易犯罪犯错的三个事情。男女事实上原来都一样，这个放纵情欲的这个时代，不要以为是姐妹就不犯错。我在香港真的有一个师母，她跟那个执事走了，她 她的丈夫带着几个女儿移民到加拿大。这个还是我当年宗派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高材生，这个女的。所以不要以为姐妹就没有危险啊，所以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啊看为恶的事，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放纵情欲，更不要逃避责任。神审判是如何落实？我们有时候心存侥幸，以为神说了他就不做，神为怜悯的啊，没人知道，错。若你不想再让人知道，快快到主面前认罪。我建议大家写认罪书。我们今天最后盼望我们学大卫如何认罪啊，神如何落实这个审判啊，一人若犯罪若不悔改，罪必追上，这个错罪必追上。第一，神若是是淫乱之子，不能存留。在淫乱中生的儿子，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有些被强暴的，有些被奸污的，被迷奸的，但是女孩子怀孕，我觉得是可以堕胎的。但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这个产生于淫乱中的这个孩子是不可以存留的，这个污染这个土地，污染那个女孩子，让罪上加罪，而不是盲目反堕胎的人。我觉得若这个孩子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也害了这个女孩子一生，我是赞成让这个孩子不要出来不要尽早尽早所以宣判，神宣判他与毕示巴首生的儿子死亡，这是神第一个对大卫的一个审判，一个报应。第二个，兴起刀兵非兵被诱有暗乱进入他的他马的时候开始大卫没有认真公义的处理，因为他发现自己道德上都有，在淫乱在情欲上他都有软弱，虽然他对他大儿子他没有很认真的去审判，他觉得自己不配这个就错了。当我们在某方面软弱犯错了，我们不应该留在这个罪中，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过去的软弱，我们应该也坦然认罪。特别基督徒，你可以认罪，在圣餐里完全可以放下你的过去，你不需要再自己承担。大卫就留在这种罪恶感因为他心中有惭愧因而姑息养奸，种下了亚沙龙之乱的祸根。若没有他对案例那个事情不闻不问，不会有后来亚沙龙杀他兄弟，杀暗乱，用计谋，然后亚沙龙逃亡，最后回来，大卫又不愿意见亚沙龙最后愿意见他，但是亚沙龙已经受伤了，所以亚沙龙是很无辜的，他为妹妹出头，最后他被巴巴拒绝。亚沙龙是一个心高气傲美男子，是大卫做成亚沙龙背叛，失去爸爸的爱，失去爸爸的信任，亚沙龙最后做了很错的事情，公开在王宫阳台跟大卫的留下来的看守的妃嫔行淫。所以这个是大卫做成的，他姑息养奸，他纵容亚沙龙，只有亚沙龙被杀，他为什么那么难过？我儿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情愿带你死。大卫知道是自己错，大卫知道自己没有离开他的罪，没有离开他的恶最后他恩着神对他的审判报应，他认为这个是自己做成的。所以基督徒啊，不要留在，你有耶稣基督，你有白白的恩典，你只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甚至可以 神会收回他的愤怒，神会改变心意的，你相信吗？属灵领袖大卫蒙神悦纳的悔改，我们一起来看。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大卫在神面前的罪被神拿掉了，你必不至于死。若有罪就要死，所以神说，我除掉你的罪，我免了你的死，只是你行些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神丢脸啊，很丢脸，故此你所得的孩子一定要死。这个是大卫，他有认罪，他得罪了耶和华，但神并没有因为这样就饶恕放过他，要他痛痛的承担后果。讲一千次比不上你让他经历被砍一刀，对不对？大卫认罪和被饶恕的过程，我们看看好吗？大卫他认罪，然后他被饶恕，有三个过程。第一，大卫要公开认罪，求神洁净。诗篇51篇有这样的经文，大卫写这个诗篇他也在拿单面前他公开认罪，承认他跟毕示巴的问题，卧地哀求，接受结果。他卧地哀求，求神不要杀他的儿子，然后最后儿子死了，这个结果大卫接受。我们大卫会看，罪得赦免，重得恩宠，什么意思呢？罪得赦免，我怎么知道罪被赦免呢？圣经，我怎么知道神让我重得恩宠？我跟比斯巴的关系是神允许的。好，我们看第一点，公开认罪。所有属灵领袖，若你不公开认罪，你的能力不会恢复的，你的恩宠不会恢复的。还有，你要依靠圣灵，要不再靠你的意志，靠自己去洁净自己，不可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51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业洗去净净，并洁取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大卫认罪，他知道他的罪藏在他面前。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大卫知道他的罪来自他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就是个坚定的灵啊，坚定的灵不再容易动摇。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人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求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有没有看到大卫认罪之后，他转向神求什么？求神给他清洁的心，坚定的灵。他叫他的心出问题了，他叫他的灵没有正直，没有坚定的那个持守，所以他出事，从里面开始。然后他说，主啊，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他是一个很爱神的人，若经过很多属灵经历，若被神丢在一旁，大卫是很痛苦的。当你经历过很多属灵经历，你感觉神把你丢在一旁，那种感受是比死更痛苦。大卫不愿意，情愿被罚都不要被神丢弃，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今天我们的教会主楼教会全都不要圣灵，我们作为灵恩派的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跟随圣灵是很困难的，不要求问圣灵。我们发现没法掌控圣灵带领，我们不自由，我们被掌控，感觉惧怕圣灵，拒绝圣灵。但大卫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大卫知道他需要神拯救，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大卫是一个可以弹竖琴把扫罗的邪灵赶走，大卫是一个 in spirit 在灵里的人，他没办法离开圣灵，真的。但你问我为什么他会犯罪，因为他属肉体的，睡到一头皮息，他没有在征战当中，所以基督徒领受啊，喜于忧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要让我们不要乱放假啊，没有好好的属神的安排，你不要放假。基督徒没得请假的，属灵的神的仆人啊，不要轻易放松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我过去我跌倒都是我在侍奉啊，很辛苦的侍奉，叫我一两天我想放松一下，就在那个时候撒旦就来了，肉体又软弱，脾气又不好了。当你想放假想放松想享受一下安静，人来找你就会发脾气，事情来烦你，你就会软弱，甚至没有好，平常太忙，没有安排好的娱乐，你就很容易陷入情欲的罪。啊，没有好朋友，你没法感觉到被安慰。神的仆人啊，不要孤立自己。求神给你有好的朋友，属灵天道上天路上的知己，有好的支持系统。不要孤立自己，因为肉体是需要有同伴支持我们才能胜过的，特别我们需要圣灵来扶持我们。所以第一个，公开认罪，我提醒大家不要犯罪，特别你是神重用的仆人，你会失去恩膏，失去恩宠，不要犯罪。若你犯罪了，公开承认。若你真的觉得很丢脸，你就写信，希望神允许你不需要公开，不要像大卫一样写在圣经里。最重要，求神洁净啊！求神洁净。你发现那个侦探里啊，那个 Benny Hinn 啊，最后是公开认罪，他跟太太离婚是错的，他悔改。跟太太复婚。另外第二点，大卫哀地卧地哀求，要接受结果，就是所以大卫为着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大卫为这个儿子，他躺在地上七天不吃不喝，然后孩子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沐膏，换了衣服，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你看大卫，他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也许神改变心意。今天我告诉你，无论神宣判什么严重的一个宣判啊，神会改变的。若你悔改的够真，你进行祷告，你求神，你去前磨，也许神会收收回那个灾难。大卫就知道神是这样的，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叫丰盛慈爱，所以他在神面前苦又祭七天，只要神没有听。大卫值得我们欣赏的，为什么神就要饶恕他？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不是吃饭，我们常常忽略，进耶和华的殿敬拜，这代表什么？他完全顺服，仍然以神为神。他心痛不痛？死了这个儿子，我想问痛不痛？这个儿子是谁害死的？这个儿子是谁害死的？ 这个小孩子为什么会死？是谁害死他？不是神，是大卫，对不对？我想问大卫的心痛不痛？他爱不爱这个孩子？他很爱八十八，他很爱这个孩子，就像雅各很爱拉结，所以对约瑟特别疼爱。看到自己最爱的妻子所生的孩子就死了，人都有情绪，对不对？大卫坦然接受这个结果。你要记住，无论神给我们的罪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就不能坦然接受，我们就是还没有顺服。你看他不是先吃饭，他先去耶和华的殿与神和好。所以无论你今天跟神有什么说不清楚，你要到神面前与神和好，承认神是你的主，他一切所做的都意在成在。我儿啊，你要将心给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大卫把自己的心交还给神，他承认他错，承认神这个结果，他不再前挪忘记，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饭。他说我的儿子不会回来的，只有我去找他。大卫坦然知道生命在神手里，完全大卫是完全顺服神所给的最后结果。若你要做一个神蒙神悦纳的悔改，你要祷告求神回转改变心意，但你最后也要求神让你顺服他给你的一切的结果。人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大卫一生最合神心意，就是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大卫勇敢，大卫顺服，大卫感恩，大卫是一个懂得与神同行的人。为什么他懂得与神同行？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爱，他知道我们所犯的错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多，所以大卫常常把自己放在那个认罪的位置啊。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大卫他跟比十八这个犯的严重的罪，最后罪得赦免，重得恩宠。我们怎么知道了啊？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比十八与他同乘，他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就恨比十八八十八，我们人常会把罪把那个愤怒牵连别人，对不对？再犯罪了，他与他同乘，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就平安的意思。耶和华也喜爱他，就指着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耶和华所爱，因为耶和华爱所罗门。耶底底亚是耶和华所爱的意思。有没有发现这个写在一起很特别？第一个生的神要杀，因为这个关系神不喜悦。为什么第二个会给所罗门生在他们的关系里？代表什么？还说这个儿子是耶和华所爱的。前面那个神说在人乱中生的啊，杀这个他已经是大卫的太太，但是这个还是伯西巴，为什么让所罗门生在他们当中？还说耶和华所喜爱的，最后所罗门还成为借助大卫的一个王。耶底底亚，耶和华所爱的。神想表明什么？神希望让大卫知道什么？ 神饶恕了大卫没有？神饶恕了大卫没有？有。甚至饶恕了他跟比示巴那个关系，过去的错神忘记了。所以过去的错不一定会影响未来的，只要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认罪忘记，以神的旨意为依归，完全接受，要忘放下，前面求主恩典。若神恨比示巴会没法生入的，没法生孩子，像那个米迦一样，但是没有恨这个比示巴，比示巴是受害者，对不对？所以神祝福比示巴，他认得神管教大卫，比示巴成为一个蒙羞的一个妃嫔，神却让他生了所罗门。像所罗门生在比示巴的生比示巴所生的，所罗门实际上会被别人取笑的，但神却记着这个事情，记着所罗门让大卫知道神完全饶恕了，清楚表明神完全饶恕，重新开始赐福给大卫，使所罗门生在他与比示巴的关系中。所以不要认为你的神从常常睡睡不休啊，追着你来追讨你。有些事情神已经忘记了，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没有真正相信神已经饶恕了，对不对？我们没有相信神已经饶恕了，我们还是魔鬼一直在控告，我们一直藏在心里。作为领袖，我们在哪里软弱就在哪里跌倒，我们在哪里软弱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神常常对我说，你在哪里软弱，在哪里跌倒，在哪里重新站起来，勇敢面对那个后果。若你不敢公开承认，就勇敢面对一切的后果，求神教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神不会一次的把你打死，甚至神若你真诚去认罪，公开的认错，也许神给你后面的会更好。就像所罗门、耶底底亚、耶和华所爱的。所以今天我从大卫的一生中，我学会一个功课：大卫是一个懂得认罪的人，大卫是一个在神面前很懂得认错，错认打他站定，然后他愿意承担一切的后果。大卫是一个知错能改的，大卫真的是会犯错，但是他会悔改。像他数点民数，然后在何尝啊，神要他买下那个地，然后他租坛，命令天使就离开。大卫是一个可以让神后悔不降所要降的灾难的。所以最后我们总结，大卫是一个最懂得如何向神认罪的人。我们一起来用这个诗篇来学会大卫认罪的那个深度。诗篇130篇第一到第五节：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够察罪业，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要认罪，你第一个要深深的知道自己深处那个错，从你里面看到你的罪，那个难过是从里面深处的，向他求告。然后你要求神侧耳听你恳求的声音，抓起神求神饶恕你。这是大卫他说我们要诚心 我们要恳求的声音。然后神为什么要饶恕你？大卫知道神为什么会饶恕我们，神为什么要饶恕你？神希望你变成怎么样的人，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当我们被神饶恕，一而再再而三被犯罪，同样的罪神都饶恕，我们会产生一伙敬畏的心，下一次面对同样的事情不敢犯，错了被打了以后面对那个错不敢乱来。神会赦免是为要让你成为一个敬畏他的。若妈妈每次你犯错他都打打打乱打乱骂，你会被骂到你灰心放肆，但是妈妈本来可以打你的，她叫你认错，然后你认了，她说这次你认我不打你啊，但你承认了，然后你会很害羞啊，然后妈妈真的不打你，下一次你不好意思再犯错，因为唯有面对饶恕人才会懊悔，面对饶恕人才会面对自己，这是神的智慧。我们以为你佛他打他虐待他他才会知错，也许，但是说有时候真的让他知道自己的错，你本来可以佛他的，公义在前，然后和好在后，你愿意饶恕，他会感动，他会感动。像一个校长啊，一个过去的故事，他跟全校这个是舞蹈学校非常不好的，但校长公开跟他们一起立一个校规，谁犯错了啊，公开在学校的集会当中打手板五下。然后学生跟老师一起这样立约从来没有过，很平等，就学生好了一段时间，他有犯错了啊，老师指责，那些学生还群起来几个一起反抗，最后校长公开要处理这几个学生，请这几个学生到台上来，五个学生，有些学生很生气，很想解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犯这个错，为自己辩护。校长说等我先讲完他就说我们曾经立约若犯错了就会受罚，然后最后校长没有罚他们五个，每个五下就25，他请那个愤怒主任公开打校长的手，校长被打，学生难过，这几个学生本来很生气，就最后他们在校长一直被打，他们想阻止，下面的学生看到这样的校长他们都被感动。我觉得有时候罪一定要惩罚的啊，公义在前，但是谁来承担这个罪？我们的主已经承担，你相不相信？当你认罪的时候，你的罪归到十字架，主已经承担了，你不要再担，可不可以？主已经释放你了，你能否坦然认罪之后啊，不再忧愁，转而在圣灵里求圣灵帮助你，交出主权，我管我的生命管成这样，我现在求主的灵来管理我，我没有资格管理自己，但你愿意这样承认，这样认罪以后体贴圣灵，活在圣灵里，神饶恕你一切的罪，因为你已经不是自己的主人。若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心等候，你仰望在你里面的圣灵，他是你的主人，你就不需要再为你的过去负责任，神会有他的方法带领你走公义的道路。所以我希望从大卫他从深处那种后悔，但是他找到出路，因为他知道他每一次被饶恕，若我们若只是自己没罪 是错的，因为神又够他罪业，没人可以站得住，没有人没犯罪，但是在这里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我们只要愿意成为一个敬畏他的人，神都会白白的饶恕，因为他看到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未来会变得更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我盼望我们不是白白接受赦免，你要成为一个更敬畏神的人，更不愿意犯罪藐视神的人若你愿意这样，我告诉你，一切的罪都可以得赦免，因为你悔改了，从这个错的路转向神，神来带领你，求神替你乐意的灵扶持你，求神不要让你不要让你离开圣灵，让乐意的灵来扶持你，让你享受救恩之乐。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公元2000年，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在神面前认罪，预备我们的心，
主啊，我感谢你，
感谢神，是非常感动的一首诗歌，我们起在里面学习大卫的祷告，他的不败之名。
所以听我的祷告，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献祭，愿你到现在心很扎心，你今天听完以后很难过，你说我不懂得认罪，愿这首诗歌成为你的祷告。
求听我恳求的声音，你若求察罪孽，谁能站住？当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现在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是的，主啊，我们也多少次让你失望，我们要从深处来求告你。主啊，我们看到你失望的眼神，你看着我们，你很失望，你对我们施恩，施恩一再施恩，我们还是做你不喜悦的事情。主啊，愿你侧耳听，接你的祷告，听我的恳求，
听我恳求的声音。谁能站住？是的，主啊，当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仰望的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
主啊，洁净我的心，给我正直的灵。
谁能拦住？
当
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愿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当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愿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当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愿敬畏你。我也仰望，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
我也仰望。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
主啊，求你在我们的深深的懊悔当中，让我在你那个失望的眼神中，让我们知道你要建造一个器皿，你要洁净我们成为敬畏你的人，不是在那个审判当中，是在你的赦免当中。我们要仰望你，深深的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可以仰望的主啊。我们在这首诗歌当中，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个不配饶恕的，我们是更不配你饶恕的，但是你对我们有盼望，你希望我们成为敬畏你的人，成为敬畏你的人，不再愿意容易犯罪。你还赐给我们圣灵，赐我们的乐意的灵扶持我们。所以主，我们愿意再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让你失望，你对我们施恩那么多的恩典，我们所做的真的让你失望。所以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坦然承认我们的罪藏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再躲藏，不再否认，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软弱，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成为圣洁的群体，敬畏你的族类，求你帮助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光中。谢谢你，活在你光中的人是敬畏你的人，他们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人见到这些人会尊你的名为圣，因为他们敬畏你。人面对敬畏你的人，他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啊，我们愿意成为敬畏你的人，把生命交在你手中。圣灵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他来带领我们，我们要体贴圣灵。这个是生命平安，这里让我们如此的敬畏你，聆听圣灵的声音，体贴圣灵的带领，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天父的孩子。我们愿意如此的为你而活，愿你帮助我们。这个是大卫不败之谜，因为他懂得在你面前认罪，回到那个敬畏你的生命。求你清洁我们的心，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让圣灵来代替我们生命中的软弱的灵。是亲爱的圣灵，我们谢谢你，愿我们在主的恩中，借你进到我们的心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求你不断带领我们，指示我们如何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好，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赞美你，赞美三位一体的真神。愿我们的祷告，像大卫一样蒙神你悦纳。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愿意的宣告阿门，把你的阿门打下来。我相信神悦纳我们的祷告，神要我们成为敬畏他的人，不要再躲藏。我深深的相信，今天你有福了，因为你听了大卫的不败之谜。大卫他的一生不是没有犯错，大卫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今天总结他一生有功有过，但是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全敬畏的心，敬畏的心的一个人。他深知道神为什么要饶恕你，饶恕我们这个罪人，希望我们成为敬畏他的人。当你愿意成为敬畏神的人，神说我叫东离西有多远，我叫你的罪离你有多远。耶和华父亲怎么对待儿女，耶和华怎么对待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你要学会在诗篇103篇跟诗篇130篇学会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要仰望他，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你。这样你就是一个把主权交给他，你不再自己管理自己，不再自己管理自己，这个就是敬畏他，让我们管成这个样子。但愿你愿意等候仰望耶和华，愿神按你的愿意赐给你等候和仰望的心，使你成为真正敬畏神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我很喜欢这首诗歌，愿这首诗歌成为你们的祷告。祝福你们。